我很爱，因为他到荣耀里面去。今天你们在温州，你们能不能彼此相爱？第二是不是你可以讲很多的理由，但是问题不在这里，你只要讲有没有见证，那从那哪一天开始算，问题就是有没有饶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饶恕是什么样的饶恕？那个饶恕乃是主说70个7次的饶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几乎不可能。你只要受伤了，饶恕他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所以这就是珍珠嘛。珍珠受了杀的刺激以后，他包容，再包容，包容了包容不知道多少次，最后珍珠就产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见证，这就是门呐、啊。我们有一句话说门儿都没有，这个世界上要说门儿都没有，因为今天在地上找不到神的见证。但什么时候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只要学会饶恕的功课，你自然就珍珠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见证不是你自己封自己的。大卫神暗中的高他，但他只有一直等等等什么，有一天他犹大的弟兄们告他，还有以色列全家来告他。所以到底是不是神的见证，到底是不是神心目中的教会，不是你说的算的，不是你自己往脸上贴金子的，乃是很清楚的，你真的能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是豁免年的开始，但是也许你偶然豁免一下，偶然赦免一下，你又不赦免了，但是不是，这里告诉我们有7个7年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不光过了7年以后又是安息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豁免年和安息年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说回过头去看，以色列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安息年了，不光没有安息，也没有赦免，难怪是4分5裂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从那一年开始，现在呢69个7年就好。不过69个7年有个根基，那根基是什么？是7749。77在圣经里面不要忘记，很清楚的。如果是77天的话，指着五旬节说的，明白吗？如果就年来说，77年的话，就圣经中的禧年来说的。到了禧年的时候，大家全部要得着自由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讲到将来教会的前途，讲到见证的前途的时候，虽然你从那一年开始算，但是有个基础，那个基础什么？就是7乘7，那个就是在自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重建耶路撒冷以后的第一个禧年。那圣经里面讲的禧年 Jubilee， 讲到禧年的时候，就指着完全得着自由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很清楚的，一步一步的，慢慢你就看见太阳就出来了。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个7个乘7年，62个七年，然后最后的七年，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撒迦利亚书上，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我再说，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个漫长的黑夜，但是这个漫长的黑夜有主的话来托住我们，叫我们不灰心，叫我们不丧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主要借着这一班经过黑夜的人要更往前走一步，是他们把圣殿重新建起来，他们奠定了基础，然后你看圣灵可以继续的工作，接着尼西米，也接着以斯拉，然后带进更大的复兴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弟兄姊妹，见证就恢复了。所以我们就要等到见证完全恢复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说天已经发白了，你知道主回来日子近了。在第一个在丹以里那个时候，他就知道说现在人类历史有盼望了，明白吗？否则的话，一个90岁的丹以里，他虽然对于巴比伦有很大的贡献，他要说这是虚空的虚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要叫他往前看，往前看，你看见前面有70个七年，那代表什么？那代表神的旨意，代表神的工作。 所以现在你怎么来形容这77年里面点点滴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所以你读到第六章、第七章、第八章，那大概就是那个头49年那个签第一个几年之间发生的事。那么根据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，在艰难的时候，连家接代号要全部的重新的建造。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耶路撒冷就有许多的人丁了，慢慢慢慢就很多很多。所以你看见这是很重要的工作，但这个还不是最终的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乃是为着更大的目标，乃是为着等到有一天你看见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，这是马拉基书说的，然后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，最后为我们被推到城门外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现在但以理才知道说，他的眼泪没有白流，他的痛苦没有白白的经过，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。虽然他看不见前面将来所发生的事，他已经快90岁了。第二位，在旧约有一个90岁的老人写了但以理书，给我们70个神迹。然后新约有一个老人也差不多100岁，就是约翰，就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一个奇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撒加利亚书是需要但以理书来解释的。因为一个老人家到了但以理，到了90岁的时候，他回过头去看，好像一切都是失败的，一切都是荒凉。但他如果知道说，他的每一分每一秒乃是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没有一分钟是浪费。只要为着神的旨意，你虽然没有看见，但是不重要。我们不重要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主回来以前，那么那个故事什么呢？那个故事就是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点点滴滴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现在给撒加利亚起个题目，那就是从黑夜到黎明。黑夜就是前面的八章，到黎明呢就是后面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。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从黑夜到黎明，你要明白那为什么是黑夜，什么时候背落，什么时候离开神的旨意，那就是黑夜。什么时候回到神的旨意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回来是需要什么，是需要时间。我再说第五，我为什么70年？70年有两个意思。第一是的确是我们天然的岁数，神的确把我们带到尽头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要恢复神的见证，这不是我们的工作，神的工作。每一个人可以做这个工作，因为我们一定要被带到什么天然岁数的尽头。谁有野心，谁有雄心要做这件事情，你看一定是一败涂地的。因为那基本的原则是70年，经过70年以后，你就要在所有犹太人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人一定是但以理。到这个时候，但以理要说，我只能为神的见证祷告，我只能为这些回去的这些人祷告。很可惜消息来得太晚，我不能够参与在其间，但是我借着祷告我也有我的一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但以理一个很深的感觉。现在但以理，连但以理都说，如果真的你能够从以色列中间找出几个人来能够肩负起见证的责任，那但以理应该是没有话说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看见连但以理都被带到尽头。但以理常常觉得，如果消息早来50年，那刚好他预证当中的时候，你看神一定会用他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神的工作就是因为没有你，只有基督，但是一面也非有你不可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但以理的那一段的时间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。那另外一方面要记得，讲到见证，什么是见证？见证全世界都看见了。为什么要等70年？ 因为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最羞耻的时候，全世界都记得他们的羞耻。我们讲神爱世人，我们可以挂牌着神爱世人，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羞耻显在全世界中间，登在报纸上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说那个蒙羞是神的见证蒙羞，我们是悔改，我们说我们对不起神，我们得罪主了，我们要重新起头，可以重新起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着保护神自己的见证，神要怎么做呢？等七十年，等到七十年一代完全过去了，他们完全忘记，他们忘记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样的事，这个时候神能恢复他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，你不要说我随便发一点，我随便放松一点，你的放松神可以赦免你，你仍旧可以服侍，你可以仍旧在主恢复的在神旨意中有份，但神一定要等等等等，等到全世界都忘记你曾经失败过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两个七十年，一个是服侍巴比伦王的七十年，但是不要忘记还有耶路撒冷的七十年。我们失败了，我们羞耻了，羞耻露在所有人面前，否则为什么被落到巴比伦去？明白吗？我们很明显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今天神管教我们，如果神再用我们做见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一定要等到什么？等到这七十年过去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，为什么好像工作没有果效？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，我们有过失败的历史，我们有过失败的故事。神的确可以重新开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如果重新开始的话，他不只为巴比伦定了七十年，他为耶路撒冷也定了七十年。那么等到七十年完的时候，快到的时候，神要怎么说呢？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是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水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神说我现今回到耶路撒冷，这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是大巫年第几月时第二年讲的，大巫年第二年是什么？就是公元前520年，对不对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他们回来是公元538年回来的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回来18年了。他们回来是不是就是黎明？就是东方发白？不是的，因为18年以后，快18年以后，神才说，我现今要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圣殿重建刚好是满了70年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现在神的见证还算是恢复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听见有些话刺耳的，有的弟兄姊妹很骄傲说，你看别人都是宗派，只有我们是教会，别人都是巴比伦，只有我们回到耶路撒冷。你就说这些话的人，就有一个感觉，觉得他们在黑夜里面，我们已经在黎明里面。他没有想到，你看见吗？到了七十年以后，然后主才说，我要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到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于主的同在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休息半个钟头以后，我们应该是5:30回来，我想我们这样5:20回来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不要休息太多了，那么我们可以早一点的，就可以等你早一点的再休息。好，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但愿我们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，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披麻蒙灰。我们祷告不光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听见，但是所有听录音看录影的人，他们都能听见这些话。不管他们在天涯海角，不管他们得胜他们是失败，不管他们觉得他们在耶路撒冷，或者他们觉得他们还在巴比伦，我们求你借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